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主日讲到的经文是《诗日记》啊，旧约圣经《诗日记》的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就是31节和整个第四章啊，整个第四章。为什么这样分呢？你往后讲你就知道了，它其实是一块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章31节到第四章的第三节。以物之后，有亚拿之子山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以物之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附在与夏所作王的迦南人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啊，我们来看哈。31节呢，就是啊，第三章最后这样说的，说在他以后，就在以物以后，啊，以物就是那个用刀刺死摩亚王伊基伦的那个人啊，在以物以后是亚拿的儿子山家啊，就是亚拿之子山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这个非常重要，今天呢需要单独拿出来讲一下，实际上是非常重要。山家是什么意思呢？山家的意思就是外人，陌生人，就是圣经说的外邦人是吧，因为这外面的是吧，陌生的啊，他的意思大概就是不属于上帝的，陌生的。亚拿是什么意思呢？亚拿就是当时那个时代迦南人，包括整个啊，从美索不达米亚到迦南到埃及普遍崇拜的一个偶像，一个女神啊，叫亚拿。亚拿就是答案的意思，而且这个名字也还有天堂的意思啊，天堂的意思。这个呢就是在那个时代啊，迦南人心中那个最伟大的一个女神啊，就是啊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聪明，然后那个啊在也称为什么，也称为天后啊。而且你需要注意哈，这个山家是诗日记里边唯一一个没有记载他出自哪个支派的这样一个拯救者，而且没有说他是士师，你听到明白？都说是吧，谁谁做以色列士师多少年是吧，以色列太平多少年，谁谁做以色列士师，他是什么什么支派，谁谁的，唯独他没有，只说他是亚拿之子啊。什么意思呢？亚拿之子，亚拿是偶像是吧，偶像之子，什么呢？一个外人啊，一个陌生人，一个外邦人，就这个意思。而且呢你需要注意，从第三章的31节，就这个一直到今天的第四章还有第五章啊，你尤其你看后边第五章那个巴拉和底伯拉的那个诗歌啊，在这啊，算是三章当中吧，从这个亚拿之子山家，然后到第四章这一章的什么亚以，那个希拉是被最后被谁杀掉的？亚以一个女人拿着这个一个钉子，把她钉在她的太阳穴，把她给钉在地上，是这样死掉的啊。山家是怎么击溃仇敌？拿一根赶牛棍杀死了600个非利士人。也就是说在这两章当中呢，上帝用在这两个，把这两个看到一个时间，因为第五章第六章是什么，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亚以的日子是吧，说这个大道无人行走，就正道没人行走，那大家都是弯曲的啊，是吧，就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时代，可以说邪恶淫乱的时代当中呢，上帝呢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兴起了一个外族人，一个被称为偶像之子的人，然后杀死了600非利士人，拯救了以色列。然后呢又兴起了两个女人，一个是谁啊？底伯拉。另外一个是谁啊？摩西的后裔当中的亚以，也是个女人。用一个锥子和一个锤子杀死了当时那个时代最强的迦南王的将军西西拉。也就是说从亚拿之子山家到底伯拉再到亚以，其实上帝行的一件就是超乎人想象的事情，用一个外族人，一个名字没有被记住在以色列 而且在生殖记的时候也没有说他出自哪个宗派，只说他是一个偶像之子，亚拿之子。然后就是两个女人，因为你放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说一个女人做事实，你看在第四章确实那个底波拉做事实多少年是吧，唯一一个女人做事实，涉嫌这也是说事实。然后后来还有一个把强大仇敌交在一个软弱的女人手中，他就拿着一个锥子和一个锤子就把那个敌人钉在地上。这就是说从亚拿之子山家到底波拉再到亚以，在这个以色列当中都不行正道的时候，然后上帝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说从这个山家开始就意味着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一个外族人啊，然后救了以色列，一个女士师带着以色列复兴，然后又一个女人终结了当时外邦最强大的一个君王，他的将军西西拉。所以说亚拿之子山家到底波拉到亚以，这是一个时代。这就是为什么我把第三章的最后一节拿出来和第四章第五章放在一块，因为它是一部分，它是一个时代啊，它是一个时代。说他用赶牛棍击杀了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啊，没说救以色列人，说救了以色列。注意这个赶牛棍是什么意思呢？赶牛棍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赶牛棍叫刺锥，另外也可以翻译成什么教训，就是人讲道教训的意思啊。赶牛棍不是武器哈，啊，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当时非利士人奴役以色列，以色列中没有一个铁匠，做什么斧子、赶牛锥都得上那去做，只有约拿丹和扫罗有刀，所以说赶牛棍不是武器。上帝用不是武器的武器杀死了600非利士人，而且呢。看箴言书哈，箴言书12章，传道者的心，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这个刺棍就是赶牛锥的意思，这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是吧，好像刺棍。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所以说你看赶牛锥啊，它就是赶牛用的一个武器，它只是农业用品，它并不是武器。然后上帝却用这个赶牛锥杀死600非利士人。亚拿之子山家不是以色列人，是外族人，但是上帝却用这个外人啊，这写错了，这是山家，然后击杀了600非利士人。上帝用不是武器的武器击败了仇敌，上帝用不是以色列人的外族人拯救了以色列，用人眼中不是武器的赶牛锥击杀600非利士人。在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用他的道，就是智慧人的教训，智慧人的教训好像什么，好像刺棍，好像赶牛锥，拯救了以色列。这个赶牛锥，这个刺棍就是上帝的道，这里有个很清晰的预表。而耶稣基督呢，在这里这个亚拿之子山家就是来预表耶稣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讲过亚拿什么有天堂的意思，山家什么外陌生人，耶稣基督就是来自天堂的陌生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而这生命之光当他照到黑暗里的时候，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黑暗却不接受他啊，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亚拿之子山家在这里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确实是上帝设立的拯救者，但他身上所贴的标签是什么，是一个外人。就像主耶稣降生在犹太人当中，他拯救犹太人，但是耶稣被犹太人当成什么，被鬼附的，当成是撒玛利亚人，是不是？ 所以说呢，亚拿之子山家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拯救者，但他不被以色列人所接受，他也最后也没有被列在以色列人他是哪个支派哪个支派，没有啊，被当成是拜偶像的外族人，亚拿之子啊，亚拿之子。所以说耶稣说神是他的父，然后以色列人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是被鬼附的，犹太人说你是被鬼附的，是吧？然后耶稣说他见过亚伯拉罕，犹太人说不可能，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拉玛有了我，然后他们拿石头打死他。当耶稣讲完话之后，犹太人起了争论，说他是被鬼附的而且疯了，你为什么要听他呢？谁呀？亚拿跟主耶稣相似的地方就在于他确实有着大能，但是他被当作什么外人，他在士师记当中，在所有的士师当中被单独列出来，也不叫士师，没有说叫士师，也没有被列在以色列哪个支派当中，说他来没有被当作一个外人。而且你再注意一点，士师记当介绍一个士师说谁谁谁做以色列士师多少年，是吧？这个做以色列士师呢，它不是个名词，它是动词，就谁谁审判以色列多少年。这当提到这个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他是唯一士师记里边没有说他审判以色列多少年，只是说他拯救了以色列。你想到什么呢？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恩典，有真理，有拯救，有刺棍啊，有赶牛追。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注意这里啊，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士师是传上帝的什么律法，有上帝的律法审判以色列人，但唯独这个亚拿之子山家他没有带来审判，他带来了拯救，对不对？从来没有人看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如果士师代表着律法审判，那么亚拿之子山家则代表着上帝的恩典和救恩。这次没有提到审判，只谈到救恩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从这个三章三十一节到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里就牵扯到一个士师记当中中心的问题。士师记的中心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耶稣才是真正的士师，耶稣是上帝设立的审判者，因为他说了父不审判什么人，唯父将所有的审判交给谁？交给子。耶稣有权柄也有能力去审判以色列人，但他选择拯救以色列人。所以说耶稣说若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就是那根刺棍，那根赶牛锥，在末日的时候要审判他。所以说士师记的中心是什么？摩西律法里面深层次隐藏的上帝的救恩。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士师记啊，谁谁做士师其实不是名字，就是说谁谁审判以色列，但唯独亚拿之子山家带来的不是审判而是恩典。因为审判在末日的时候，耶稣要他到审判那些听到却不信他的人，却不悔改的人。所以说这短短的一节，我在很多年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一节的时候说那个遗物之后有亚拿之子山家，他用赶牛棍打死六百非利士人，拯救了以色列。这句话好像看着很平常，好像又不寻常。这句话与士师记前后的那些士师截然不同，但这句话就好像轻描淡写的写在这儿，但是它背后所隐藏的含义却是非同寻常的重要。 它代表了整个十字记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来要拯救律法之下的人，但是这位主耶稣被犹太人当成外人赶到城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亚拿之子撒加，他的这个身份就是这些所表达的啊，所以这一节它非常的重要，这一节非常的重要。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但以色列人再次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并且这时候以物啊，以物已经死了。你注意到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吗？这里没有说山家死了，说以物死了，也就是说再次回到了史诗，从恩典又回到了律法之下。你践踏上帝的恩典，你不接受上帝的恩典，你在接受恩典中仍然犯罪，那么要重新回到史诗里面，回到律法里面，回到审判里面。所以说你在这里仿佛看到这个亚拿之子撒加没有被列在史诗当中，是吧？没有提到他的生，也没有提到他的死，他就好像在预表耶稣一样，无始，没有初始，没有终结，是吧？永永远远的活着，永生啊。所以说在第五章底波拉和巴拉的诗歌当中，圣灵将山加和雅以的时代看作一个时代，就在这样一个中间的时代啊，中间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时代人你看做官长都不履行自己的责任，而且去拜偶像，然后招来了什么上帝的管教，是吧？以色列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圣万当中岂能看见藤牌枪矛呢？确实没有藤牌枪矛了，对吧？用刺棍打死了600非利士人。我们看第二节，耶华将他们卖到迦南王耶宾的手中，就是在夏所造王。耶宾军队的元帅是西西拉，西西拉住在外邦的夏罗舍。总是这样啊，这些经文里边这些说交代交代，它其实原文都是卖的意思啊。申命记说，若不是上帝呢把选民卖在仇敌手中，仇敌就不能伤害选民。如果教会不犯罪，耶稣就不会把教会卖在仇敌手中，教会就不会被仇敌胜过啊。耶宾在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的时候有一个耶宾，夏所王耶宾，在这里也有一个夏所王耶宾。耶宾就是神所关注的人啊。这个耶宾呢，他其实你不要把它看成个名字，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就像外邦的君王他的一个称号似的这样一个名字啊。夏所王耶宾，夏所王好像都叫耶宾。而且呢在约书亚第十一章那个时代和在这里这个山家和雅以的时代呢，夏所王被称为什么列国的王，是吧？他能够在这个时期招聚列国去征战，招聚列国与以色列征战。西伊拉，夏所王为什么厉害呢？他有个将军叫西伊拉，西伊拉的意思就是就说这个人非常的善于战斗，非常的像开水一样，就这个这样一个意思，他充满愤怒随时征战啊。我们在这里看这个夏罗舍啊，还有头发放大一点。夏罗舍在这个基逊河附近啊，你看这里夏罗舍、塔伯山，还有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就是接下来这个密集多还有塔纳，这个地方总体这一块呢 在以色列平原，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在米吉多。米吉多，啊，米吉多。好，我上发音。夏罗舍的意思是什么？夏罗舍的意思是雕刻的意思，这里被称为外邦人的夏罗舍，你可以翻译成列国的夏罗舍，也可以说圣经说的有偶像的列国，啊，有偶像的列国。十世纪第五章那个诗篇中说，列国的君王都来征战，迦南诸王聚集在什么米吉多旁边的塔纳，然后这里还有基顺河，啊，还有基顺河，就这样一个地方。说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因为夏统王耶宾呢有铁车900辆，说他用暴力欺压以色列人20年，比摩亚王伊金伦还要长2年。如果摩亚王是寄居在贴在以色列人身上吸血，然后耶宾就是用暴力去压榨以色列人，啊，这一切都是因为犯罪。好，我们看第四节到十一节，有一名女先知叫底波拉，她是拉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伯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焉的儿子巴拉招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吩咐你说，你率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看这里，认真听，我必使耶宾的将军希伊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逊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与我同去我就去，你若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在你所行的道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希伊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和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拿因橡树旁支搭帐篷，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哈。然后有一个女人，这里强调哈，女人，她首先是一个什么女人，然后是一个女先知，她叫底波拉，而且强调她是拉比多的妻，啊，她是人的妻子，说那时她是审判以色列。底波拉什么意思？底波拉就是蜜蜂的意思。说他住在底波拉的棕树下，后来呢专门有个棕树被称为底波拉棕树，在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啊，在以法莲山地，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审判，就是说为了公义，原文那次是为了公义啊，就寻求公义嘛，啊。我们来看，在以法兰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这一块儿，啊，我们说约书亚在这个提拿西列这个地方，在伯特利，在这个中间，在这个地方，好，我再次说一下哈，在以色列呢，包括在今天的教会，没有女祭司，也没有女君王，也没有女牧师，只有女先知、女执事，啊，这里没有任何区别。有些人拿这个做女人可以讲道的依据，这是不可能的， 啊。女先知嘛，说预言嘛，在新月也有啊。我上去说，我把那么灵浇灌我的仆人和我的使女啊，他们就要说预言。腓力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都是什么说预言的啊，女先知。所以说女先知底波拉呢，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她不是站讲台，她也不是管辖男人，因为她有男人管着她，她有丈夫啊。圣经提到底波拉的时候呢，跟提到这个列王记下那个户拉大一样，他们不是在以色列中做王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丈夫，他们也按照次序顺服在男人以下啊。所以他无论履行这个事实的工作也好，也无论是履行这个就是女先知的，他没有越过圣经的位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女先知啊，在这个约西亚时期，这个户拉大是什么掌管礼服的沙龙的妻。然后在这里你会发现她的丈夫其实对她的信仰是有影响的，因为她丈夫也是敬畏上帝的啊。而且呢，圣经里边对女人在教会当中所守的秩序呢，包括她的位分没有改变过，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女人管辖男人，只要臣见啊。她有没有辖制男人？她没有，她没有说自己带着兵去征战，她那让谁去征战？让巴拉去征战啊。然后巴拉说你不去啊，我就不去的时候，她才和他一块上去。格林多前书十一章，女人祷告或者讲道，那里不是讲道，那是说预言啊，那说预言。所以说，底波拉在这个时代兴起来，它是有原因的。你看《申世记》第五章的时候说，啊，亚拿之子山姜的时候，又在雅以的时候，大道无人行走，都是弯曲，什么意思呢？都不行正道，以色列中的官长断绝了，然后他才兴起来，啊，而且呢，底波拉兴起来，他真的是去鼓励弟兄起来征战，他是不是他给巴拉说的是吧？啊，最后巴拉不去的时候，他才跟着去的。他没有像今天那个我见过一些女长老女牧师一样非常的假啊，说渴望弟兄起来，但是他实际上他自己自立为王，其实上帝也没差遣他啊。你不要拿这个底波拉跟那些中国教会里那些不守辈分那些娘们儿那些老太太去比，完全不是一回事啊，不要亵渎上帝。到四章十四节的时候，也是他去鼓励巴拉，然后说出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然后巴拉就下去与仇敌征战啊。然后呢，在这场战争当中呢，神兴起了一个外人，两个女人啊，一个外人，两个女人，看到没有？一个外人，两个女人。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呢，复兴是从一个外人开始的，然后又从一个女人开始，然后由一个女人完成了这场巨大的胜利啊。上帝呢在后面又兴起了雅以，把那个王的那个将军交在他手中，他就杀死了这个仇敌的首领，最后让仇敌输掉了这场战争，仇敌闻风丧胆，彻底输掉。所以说在那个时代，上帝兴起一个女人呢，也是对男人的提醒，就是说弟兄要在教会当中起来侍奉，往上点，在教会当中尽自己的职责。如果你在教会当中不尽心，你什么事情都光等着女人去做，那么你就会失掉得赏赐的机会，是吧？那个我可以跟你去，你不去，但是你就得不到荣耀。最后一个女人她要完成这种工作，所以说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无论是男人和女人，你都在神面前有蒙福得赏赐的机会，只看你愿不愿意去做。真心爱主的敬畏神的人，不管他是男是女，他都会得到大得赏赐的机会。所以说以色列那官长停职的时候，底波拉就兴起了啊，底波拉就兴起了。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招来亚那个 亚比挪耶的儿子巴拉啊，然后告诉他以色列神这样吩咐，然后上塔伯山啊，带领10000拿弗他人和西布伦人啊，看这个基底斯哈，基底斯是圣所的意思。都在这个米基多以色列平原这个地方啊。好，基底斯是圣所的意思，巴拉是闪电的意思，亚比挪安是啊，我的父亲是约纳，就是说天父啊，天父的意思。巴拉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这个基底斯啊，他住在这个利未人所在的个地方啊，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你可以说今天专注于聚会、专注于听到的人啊，他住在这个葛顺的后，葛顺族嘛，在拿弗他利地界当中的葛顺的族，怎么不是啊？加利利的基底斯和其交易，看到没有哈？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被称为加利利人，耶稣的传道和门徒都在加利利开始。然后上帝在这场战争当中呢，兴起了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人。5:18说，西布伦人是敢拼死、拼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西布伦拿弗他利就是圣经说的被藐视的外邦人的加利利啊。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着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了荣耀。这里呢就跟耶稣呼应起来，是吧？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的盔甲并滚在雪中的衣服都被当作可烧的，当作柴火，仇敌在这里就会被完全毁灭啊，以赛亚书9嘛。然后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诞生，讲的耶稣，是吧？耶稣呢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往加百农去，那地方靠海，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西伯伦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在那里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时候耶稣就传言道了，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看到没有，这场复兴跟新约的时候耶稣所做的是一样的啊。说我必使耶宾军队的元帅希伊拉和他的车辆和他的大军往基逊河往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中。这个希伊家他能做将军，他是很精明的。这基逊河要涨潮的时候，他跑到那里干啥？那车不就淹到里边了？所以，但是呢，上帝让仇敌这个智商下降，仇敌脑子失灵的时候，他就会一股脑的带着他的这些装备就往那个灭亡之地去了。就像埃及人明明知道这个红海分开了，他带着他的全军下到红海当中，最后不就被淹死了吗？这就这个道理嘛。到5的时候哈，上帝把这仇敌引到基逊河那边的时候，怎么样？天上有星宿从天上去砸他，然后基逊河就开始泛水把他给冲灭了。那时候呢，壮马崎岖奔腾就乱了套了啊！这就是上帝的计划。所以说，跟古时候一样，上帝让以色列人呢到指定地点，然后让这些仇敌误以为以色列人出错了，然后就跟着就下到这个网络里了，对不对啊？最后明知道坑，也耐不住兴奋就下去了，然后就全部被毁灭了嘛。啊哈！18啊，上帝的旨意也说了，上帝告诉你了，但巴拉这时候软弱了，他说：“你给我同去我才去，你不给我同去我不去。”一般都是女人软弱，是吧？但这也是男人软弱。这个姊妹劝他：“你去吧，上帝灵班教你的时候，他我不去，你得陪着我。”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呢，男人普遍软弱。啊，即便是巴拉呢，也有软弱，啊，也有软弱。然后底波拉说：“我一定会和你去， 只是你在你所行的路上呢，没有尊荣临到你啊。因为耶和华要把西拉卖在一个女人手里，然后底巴拉取来和巴拉一同往基底寺。所以神有应许啊，神有祝福啊，最后也有赏赐，但是小信和软弱呢，会导致最后上帝的应许实现了，但是你看着好像并没有什么荣光啊，因为你在当中呢可能扮演一个小信的角色啊。这里呢再一次用了这个卖这个词，上帝将作恶的以色列人卖在仇敌手中，然后时候到了，上帝又把仇敌卖在以色列人手中啊，实际上历史就是这样，而最终呢卖到一个女人手中。很显然在这场战争当中呢，这个雅以比这个巴拉更有信心，底布拉比这个巴拉更有信心啊。说巴拉就召集西布伦拿弗他利到基底斯，跟他上去有10000人，底布拉也和他一同上去。在这里突然十一节加了这么一句，今人西百曾离开比尼族，摩西的岳父何巴的后裔，到靠近基底斯撒拿因的相父旁支达他的帐篷啊，这有个支达帐篷啊。我们来看，靠近基底斯这个地方有个撒拿因啊，他也在这一块住。这个摩西后裔在这个家族，他跟着以色列人出来啊，跟以色列人出来，回到那个文道。西北的意思是忠实的同伴啊，忠实的同伴。然后撒拿因是移动的帐篷的意思，就是寄居的意思。往上，这个撒拿因的地方呢是用来纪念摩西岳父的后裔呢一直过着住帐篷在世寄居的日子啊。你往后看，他的后裔当中最后到什么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利甲之族也是住帐篷啊，住帐篷就是说守教会聚会然后住帐篷，就这样一种人。然后历代志呢最后他们的后裔就是文士啊，住亚比斯的众文士之家啊，都是基尼人利甲的后裔啊，哈摩所生的。当谈到底伯拉的时候呢，在创世纪也有一个底伯拉啊，当他去世的时候呢啊，大家都在哭泣啊，然后他被葬在伯特利的橡树底下。所以说底伯拉呢在山家和雅以的时代兴起来呢，实际上在一个什么时期呢，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都偏离正道，行事弯曲，然后在侍奉啊不冷不热啊，也没有那些真正的仆人起来，所以在那个时候上帝就把这个底伯拉兴起来。所以说呢在教会呢，在神的家呢，谁做侍奉谁蒙福，这个不分男女，男的有男的能做的侍奉，讲道治理教会，女的可以怎么样，讲主日学啊，祷告是吧，做女先知啊，奉献。当然不做传道男的也应该奉献，所以说男女老少在教会都有工作啊，你都可以做的啊，都可以做的，在任何时代都是这样。在新约的时候，路加福音有一个女先知叫亚拿，也是在圣殿里边昼夜祈求，最后上帝启示给他关于耶稣关于弥赛亚的事情。所以说在这里呢，他并不是在讲什么女权主义啊，他实际上在讲在教会里面无论男女，你只要忠于上帝，专心侍奉敬畏上帝，上帝都能大大使用你在你自己的岗位上啊。而且呢我们再一次强调一点啊，在整个事件当中，底伯拉他遵守以色列也应该说教会的秩序，他没有自己起来为王，他也没有拿他的啊上帝给他恩典去压制巴拉，他没有啊，没有这点，他在鼓励弟兄啊。所以圣经对他的定义是什么，女先知， 拉比多的气，拉比多就是燃烧的火把的意思啊，而是复数，象征着就是有很多的人起来嘛啊。咱往后看，咱看十二节到十六节，有人告诉希拉说，亚比挪耶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希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九百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射出来，到了基逊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耶和华将希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一万人。耶和华使希拉和他一切的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希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射，希拉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个人。有人告诉希拉说，亚比挪耶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了塔伯山啊，然后希拉就入坑了，把他所有的家当都带去了啊，所有的车辆，还有什么列国的军队，然后屁颠屁颠的从外邦人的下罗射，就带着据点来到了啊即将成为他坟墓的这个基逊河啊。上帝说要把他引到这里，他真来了，他真来了，就因为有一个人报了一个信儿，然后他就来了，他就来了。我们再次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图，基逊河、耶斯列平原、塔伯山、基底斯、塔纳，以及什么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圣经在旧约新约都提到的地方，米吉多，起初叫什么？哈米吉多顿，啊，哈米吉多顿。回门道，在约书亚记和士师记当中，两次记载迦南王耶宾聚集列国起来与神的民征战，最终被上帝完全毁灭。战争都发生在米吉多这个地方，而且在这两次战争当中呢，夏所王、耶宾都是列国为首的，他们都能呼召列国起来在米吉多水旁征战。啊，米吉多呢，就是旧约和新约的意象当中，上帝的民和撒旦的全军征战的地方。你看启示录啊，最后呢，兽的全军在这里被上帝的军队击杀，是吧？在启示录也有两次，撒旦迷惑地上的列国起来和圣徒的营蒙爱的城征战，就被从天降下来的火毁灭，对不对？都有这一段，都有这一段。然后底波拉对巴拉说，啊，起来吧，就今天呢，上照上帝的应许，上帝会把仇敌交在你手中，然后神情已经在你面前了。然后巴拉和那一万人下去，在这里就是体现出巴拉信心的时候。你要知道哈，这也是巴拉的信心的时候啊。所以说在希伯来书谈到信心的时候，排第一的是基甸，第二的就是谁？巴拉。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封住了狮子口啊，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还有这句什么呀？软弱变刚强。是不是软弱变刚强？一开始不敢去，后来重新变得刚强，有信心，征战显出勇敢，打退了外邦的全军。巴拉的信心所在的地方，就是他从软弱变为刚强。也许很多人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信，但是你的人生若得上帝的喜悦，一定要软弱变刚强，要从软弱 当中走出来，凭着信心跟随主。啊，十五节，耶和华使希拉就是溃乱了，他所有的车辆、所有的军队，在巴拉的那个刀口底下困乱了，溃乱了。上帝说把他交在你手中，然后就应验了。啊，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上帝在啊云柱火中中观看埃及的军兵，他们就混乱了，然后车轮脱落了，难以行走，就耗在那儿了。其实这场战争呢，说是巴拉打的，其实是上帝打的，因为第五章说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上攻击希拉，什么意思呢？是那些流星陨石就砸过去了，然后基逊河涨河了，把它冲走了。啊，然后上帝说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上帝的灵在征战。然后那时候壮马驱驰驱跳踢奔腾，就全部乱套了。希拉就从战车上下来，用他的脚逃跑，啊，车没法用了，勇士都死了，然后他就跑了。啊，这是为什么后来他累得睡着了啊，因为他只有两只脚在跑。说巴拉就在后面追赶车辆和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追到他大本营去了。从这个地方聚集列国发起战争，最后从这个地方全部就是彻底崩溃。希拉的全军都扑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个。啊，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起初起来征战的地方，就像哈米吉多顿一样。最后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像启示录所说的，最后成了一场宴席啊！他们的肉都要被天上的飞鸟所吞吃，啊，地上走兽所吞吃。我们看十七节到24节，只有希拉步行逃跑，逃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以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雅以出来迎接希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希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以用被将他覆盖。希拉对雅以说：“我渴了，请你给我一点水喝。”雅以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希拉又对雅以说：“请你站在门口，若人对你问你说有人来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希拉疲乏沉睡，西北的妻雅以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旁钉进去，钉在地里，希拉就死了。巴拉追赶希拉的时候，雅以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希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含在他的鬓中。这样神就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在这认真听啊，认真听。说希拉步行逃跑，他应该是单独跑出去了啊，因为他的军队往那个总部撤离嘛，军队被消灭，他是不想让人消灭他，他跑了啊。然后到了基尼人西北之妻雅以的帐篷，你说这张反复强调帐篷啊，谈到西北家也说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和基尼人西北家缔结了和平之约啊。雅以出来迎接希拉，对他说：“请我主转过来，转到我这来，不用怕。”他就转到他的帐篷，然后他用毯子啊把他盖住了，说：“这个是希拉对他说，请你给我点水喝，我渴了啊，跑太多路了，从前没下过这样的地，从前光坐车啊，现在跑的啊渴了。”然后他就打开这个装奶的皮带给他喝，然后把他藏起来。这个希拉就对他说：“啊，你要站在帐篷门口啊，若人问你啊，这有人没有啊？啊，你就说没有。啊，你说没有。我感觉希拉非常的搞笑啊，非常的搞笑。然后西北的妻雅以就取了，还是帐篷，说帐篷的橛子，注意这个原文是钉子的意思。他手里拿着锤子，静悄悄的走到他那里，将这个橛子，就这个钉子，从他的这个太阳穴钉进去，钉到地里，钉牢了，然后这个人就睡着 啊，疲乏就死了。觉得是钉子啊，注意哈，这里呢就明白真言书十二章在说什么意思了。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知啊，传道说，社会会中知识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看到没有哈？这个钉子从他太阳上钉起，然后钉在地上就钉稳了。这个橛子、这个赶牛盾、赶牛棍和这个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讲，以物打死六百非利士人的那个刺棍、那赶牛锥。和牙蚁用来把这个希拉钉在地上钉牢的这个钉子、这个橛子，都是一个牧者赐的。那个牧者是谁？往上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传道者说的那个真正的有智慧的那个传道者。传道者有智慧，将知识教导众人。传道者专心寻求可言、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出于上帝的真道，又像赶牛锥，又像用锤子钉在地上的这个钉子一样。这里的源头都是一个牧者，都是耶稣基督。所以真正强大的武器从来不是刀剑，而是上帝的真道。如果一间教会有上帝的真道，他就不需要惧怕任何仇敌，因为上帝的道既是赶牛锥，又是钉子，又是可以灭绝一切仇敌的耶稣口中两刃的利剑。而这样的真理往往赐给那些看着不起眼儿但却真属于上帝的人，比方说亚拿之子山家，还有谁啊，西北的妻雅乙，赐给男人也赐给女人。而承受主道的人，毕竟是与那个时代所有的不敬畏上帝的人不同，专心寻求主的人。到这里我们才真正明白传道书在说什么啊，说看哪，巴拉追赶西西拉，雅乙出来迎接他，对他说，来，我给你看你所寻找的人。他就到他那里，看哪，西拉倒下了，死了，锥子在他的这个太阳穴，在他的鞭子那个地方。这里呢，底波拉所说的神的预言实现了，这个人不会在巴拉手中死去，乃是在一个女人手中死去。上帝用一个女人杀死一个强大的仇敌，而且死得像一个蠢货一样，他屁颠屁颠的跑到这里，然后说有人来问你有没有人，你说没有，你听这话多么的愚蠢啊！在古时候被一个女人杀死，这叫什么？这是一种羞辱啊！所以你明白实际后面那个亚比米勒为什么他宁可让人捅死他，他也不想承认他被一个女人杀死，因为在古时候被女人杀死是一种耻辱，同样被一根赶牛锥杀死，这也绝对是耻辱。所以上帝就使用人看为愚拙的方式来拯救以色列，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有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刚强。这出于上帝显神的大能，也是对仇敌的羞辱。上帝用一个女人，一个人看为软弱的女人，杀死了一个统帅列国的元帅，就像他用一个人拿着根赶牛锥杀死了六百非利士人。雅乙在后边诗篇当中蒙到了祝福啊，说雅乙应当蒙祝福，比一切住帐篷的妇女更蒙祝福，因为他帮助上帝的选民，不像后边那个什么米罗斯，虽然就在这场战争周围伸手就能帮忙，他不帮忙。所以说雅乙呢在关键的时刻选择帮助上帝和上帝的子民啊，看了吗？有人不帮耶和华，不帮耶和华攻击勇士，但是雅乙人家帮啊， 所以说你会发现，当迦南王和他的将军希拉大大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亚以过得很好，因为这个希拉唯独不欺压他，你明白吗？所以说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哈，他专守着自己的帐篷，守着自己的聚会，那世上那些其他人不敬畏上帝遭灾，他不遭灾的，我告诉你，他这二十年过的是平安的生活。但是当上帝呼召他让他站在上帝那边的时候，他义无反顾的选择背叛这个希拉，站在上帝这里。你会发现这个希拉在逃命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亚以的家，就证明他绝对是信任他的。他能够说躺在那让他帮他看门，这今天中国人说叫过命的关系。如果不是说关系好的一定程度，他不会去找他的。这个希拉甚至不逃到夏罗舍那个地方，他逃到这里。但是亚以为了天国永生的关系，为了上帝的仆人巴拉的关系，他背叛了这个盟友，他选择杀死这个盟友，投靠以色列的上帝，这叫什么？真正的公义。所以说他的选择使他蒙到了极大的祝福。也要说在亚以的眼中，最大的不是自己家的利益，最大的是上帝的公义。所以说后边说，愿基利人西北的妻亚以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就比所有的能够聚会的那住帐篷的人更蒙福祉。而那个另外一个叫米罗斯那个地方的人有机会帮忙却不伸手，所以被咒诅。因为当上帝的仆人就像巴拉这样的人在世界上起来传道的时候，起来侍奉的时候，你不帮助他，你不奉献于他，你不支持他，你就是不帮助上帝。你帮助他，你支持他，你让他好好的讲道，好好的去侍奉，让这个教会的福音能够广传，你就是帮助上帝。所以说人听过真道之后要选择站在上帝这边还是不站在上帝这边，人要选择帮助上帝，帮助上帝的仆人，还是选择不去帮助，这将决定你能不能蒙福。而且呢，在他这个举动之后，他祖先在神面前蒙的福能够继续蒙福，最终成为一个被祝福的人。扫罗奉上帝的名出卖亚玛利人的时候把他们支走了然后利甲之子约拿达在耶户出卖巴利的时候和耶户是一起做工的然后你会发现摩西的后代，摩西约父的后代，还有这个基尼人基本亚以这家，他一个特征，他始终是跟帐篷有关系，直达帐篷是吧，直达帐篷，直达帐篷，你看连那个钉子都从帐篷里拔，用帐篷的这个钉子 去用了。住帐篷呢在今天表示什么呢？第一表示在靠主在世过寄居的日子，不随从这个时代的罪过。住帐篷另外表示坚持聚会，祝棚节嘛，祝棚节。在耶利米书的时候，上帝让耶利米去试验这个利甲族的人，就是摩西的后裔，他们不喝酒，而且他们声明他们一生住帐篷，他们一生就去竭力的侍奉主。所以上帝说因他们守他们祖先的命令，所以他们永远不会缺人在主面前。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就有这种人，别人不敬畏主他叫敬畏主，别人去贪爱世界追求世俗的好处，坚持传道，坚持施工。所以说呢，他们的后裔呢最后就是住亚比斯的文士之家，他们都是基尼人利甲之祖哈莫所生的，专注于帐篷，专注于聚会，专注于侍奉，这样的人在上帝面前不会缺少被上帝用的机会说到那日神使迦南王耶宾 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制服，啊，他的军队，他的元帅死了，啊，他军队垮了。然后呢，从此以色列的手在迦南王耶宾手上越发的残忍暴烈啊！你看，之前他用残忍的方式压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怎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直到把迦南王耶宾彻底怎么样剪除除灭了，跟从约书亚记那里一样。所以说，两次与迦南王耶宾的战争，最终以上帝的得胜作为终结，就像启示录一样，有两次，撒旦聚集地上的列国，在哈密基多顿向上帝的子民发起进攻，最后他们完全灭亡。他从前怎么对以色列人，后来上帝就反过来怎么对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说呢，我们需要知道，每个时代呢，上帝都会用这些像耶宾这样的人，包括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些抵挡基督的势力，来惩罚世上那些作恶的教会和基督徒。但是当管教完毕之后呢，上帝也会出手惩罚那些他从前当作工具来使用的这些仇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上帝用他用惯了，他就觉得自己是上帝了，他又觉得是他自己的能力，然后他开始盘算自己的事，上帝就会把他毁灭。所以说每个时代都是这样。比如在列王记下，亚述王西拿基利，他也是被上帝使用的工具，但最终他自己为神，最后被上帝除灭。好，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